Snake, it's my turn to protect you.
下下左右左右 B A B A， 我有三十条命。Let's do
it。タクゴアル、僕を戦う。君
を放心听那件的小后院，萌宅飞机的欢乐小花园。
欢迎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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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听荔枝 FM 84794。我这么屌，其实你不知道。电台，
我靠，这么屌丝的名字，谁取的？
さ、知らないよ。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这么屌其实你不知道的第三期节目。这次呢是我们做日常节目，今天是2014年4月6号。于是呢，我是夏午茶吉达，大家好。
我是吃饱了撑着的梁铎。
对，你吃饱了撑着，你刚才吃了什么来着？那个很丰盛我记得。
对，刚才吃了有三文鱼刺身，吃了北极虾，吃了扇贝，
你看我，
然后吃了烤生蚝，
丰盛。
哎呀，真是的，过节嘛，对，
10块钱一个这边，
男人嘛就要吃生蚝，
好吧，
对，吃生蚝很补。好，不多说了，这过节嘛，当然得吃点好的了，是不是？那清明节我应该吃什么呢？我昨天在网上看见什么清明节各种奇葩的祭品，有什么烧护照的。还有烧 iPhone 的
啊，
烧家庭影院的，
还有这个，
哎，对，好吧，其实
为什么会烧这个？
不知道，赶潮流吧，
赶潮流，
各种奇葩的祭品，
这是有多土豪？
对呀、就是你流行这是个时尚，你得让那边流行个时尚什么的，是不是？对啊，对，最奇葩的祭品是什么呢？最奇葩的祭品是烧路由器。对，我看见有一个女的给她爸爸烧了一个无线的 WiFi 路由器，她说老爷子在那边能用 WiFi 上个网什么的解个闷儿。对，
哪天再烧一个那种斜片式的360那个移动 WiFi。
哎呀，真的，其实我感觉不同的地方过清明节的风俗不一样吧。你像我家那边就是感觉清明节，反正我从小到大是没扫过墓，因为平时过别的什么节的。对，真是没扫过墓，就是平时过个节啊，什么阴历哪天有什么特定的日子啊，会家里边有人去十字路口啊，晚上时候去烧个纸钱什么的，
烧个纸就没有了。
对啊，就烧个纸钱什么的，没有扫墓啊，因为我家那边都是骨灰盒嘛，就是一面墙，墙上全都是骨灰盒那种的，就是你一年交多少钱，会有人定期去帮你打扫，然后你到个什么。就是什么时候你想去拜拜的家里人去拜一拜就好了，平时就烧个纸什么的，就没有那种有墓碑的墓，因为那种墓实在是太贵了。
我感觉好有香港，
很贵很贵，比活人住的地方都贵。
香港那种死人的味道，就是一个骨灰盒一面墙。
对对对，就很像 TVB 电视剧里面那种感觉。
我们这边见过大陆这边还有这种东西，我操！
就我家那边就是。可能是因为地方小没有墓地吗，还是什么不太清楚。
墓地这个东西，
所以你家那边清明节是怎么过？都是扫墓吗？就祭祀？
对对对对，每年都要去。
我听我同学
每年几乎就是说，我这边每年如果说我工作的话，我几乎都得请假去一趟，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没强制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去一趟好一点，总感觉这种 虽然说没什么关联，就是情感上没见过什么的，没见过老爷子是长什么样，或者没接触过，但是总觉得是一家人，还是家里长辈，还是去祭奠一下好一点
啊。好吧，
而且就是说去赏屋的话，你会见到那种拿着小镰刀那种小伙子，在你屁股后面跟着，他们就是赚钱的嘛，要帮你打扫那个打扫那个墓碑上的那个坟上面那些草啊，因为那些草的话，如果长长的话，就像什么呢？就像那种小、
哦、
那种就花园那种小草一样的，就定时要去打扫的，给家里人一种每年一种清理吧、
哦。
还有就是给墓碑上填字。
哦，还要在墓碑上填字，所以你家那边清明节过就很忧伤的气氛吗？
没有，你是听我说什么忧伤？其实呢，我们去的时候呢，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去的时候其实都是弄了好多吃的，就是就像一般过节一样的，最多就是祭拜是要磕头，稍微
有点。对，没有，我听我同学说，他们家里的时候过清明节的时候，还会在自家的院子里面摆那种案子，然后案子上摆上各种各样的祭品，然后又要烧香啊，要磕头，就搞得特别神秘。
嗯，对对对，那种看起神秘，其实呢，你上去以后还有好多好多人呢。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清明节，是不是在某些地方又叫鬼节？
对，在某些地方的话的确叫鬼节，因为清明和死人还是息息相关的嘛，就像七月半一样。
是的，哎呀，真的说起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都市怪谈啊，就是很多灵异的故事。啊，大半夜的咱们两个录这个节目真的好吗？
没事
啊，好像就应该这个时候录这种节目是吧？
你还没过十二点呢，过了十二点录说不定会有什么来找你哦，你的背后出现
啊，是吧？所以就是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如果想寻求刺激的话，建议你把这个节目留着到半夜的时候听。
对对 对，但是好像听我们两个胡逼的话也不会怎么恐怖。
哎，真的这两个二逼实在是太氛围就是惊悚不起来，想当年讲鬼故事那个张震啊，真是
那个厉害，
听过没有？张震讲鬼故事，
那个讲的你全身鸡皮疙瘩。
对他，而且特别那个什么，他一惊一乍的感觉，怎么讲？一惊一乍好像很没技术水平，但是真的晚上听张震的鬼故事是很有感觉，
会睡不着的。
那倒不至于，但是你晚上玩恐怖游戏的话，会真的有时候睡不着。
恐怖游戏的话，那才有代入感。对吧？
对，
你玩的时候，
想当年有多少款恐怖游戏把我们吓得尿在了手柄上。
对，所以今天的主题呢也诞生了，来说一下我们曾经那些吓尿到手柄上的恐怖游戏。
哎，对，好的，今天的主题就是那些曾经让我们吓尿到手柄上的恐怖游戏。好，首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来了，其实我也刚到，来点什么喝的吧。
我不喝了，那个，我们分手吧。
什么？你？
我是认真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在一个次元。
次元？什么是次元？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结界。
结界？那又是什么？
够了，我。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病了吗？不要瞒着我。
对，我是病了。中二病
啊？那是什么病？严重吗？
时候不早了，我回去了。
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我这么屌，其实你不知道。欢迎收听
荔枝 FM 84794。
我这么屌，其实你不知道。
好了，欢迎回来，我是夏武昌 Kilo。
我是谁来着？
你是夏武昌了 Kilo。
我是夏武昌小夺。
好的，我是南多。
我是
我们是地沟油战队。继续。
我是老梁家
娘娘家
打断我。
是吧？
我是老梁家小德。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你关注我们两个人的微博下午茶的 Kila 和老梁家小德，与我们参与微博上的互动。可能你提出的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耶，有人会留言吗？
无所谓了，反正有没有人留言我们先说出来吧，是吧？所以我们刚才聊到哪里了？说那些年曾经下的我们尿到手柄上的游戏，是吧？
下尿到手柄上的游戏，
尿到手柄上的游戏。所以我们按照国际惯例要把那些最能吓尿我们的游戏留在后面讲，对吧？所以先来一个最没尿也最没尿的。
对，最没尿的游戏那就是我们的
生化危机吗？对，生化危机。
对， Biohazard。
这个真生化危机，这个说它没有料啊，感觉有点就是
也不能完全否定。
哎，对，不能完全否定，因为它的确世界观很宏大，这是一个世界观特别宏大的游戏，对吧？
它主要是表现在故事上。
哎，对，它故事情节真的很丰富，就是有各种故事设定，人物也很丰满。
对，一种阴谋论。
哎，对，但是之所以我们说它没有料呢，也没有尿，是因为这期的主题是那些年曾经吓坏我们的恐怖游戏，对不对？作为一款恐怖游戏来讲，我们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讲啊，真的觉得它其实没有很恐怖，因为怎么说，觉得第一部还
不用作为你个人，大家都认同的，真的第一部还行。
对，第一部算是上恐怖游戏，对。但从第二部来讲，就恐怖的味道感觉有点点低了。然后现在《生化危机6》啊，就是最新的那部正统故事作品，感觉就完全是一款动作的游戏。
对，像第一部，你还记得那个生化史上第一只那个丧尸，第一只他那个回眸一顾千，
回眸一笑君是吗？
嗯，对，那个是我下了三天，小时候整整下三天的那个丧尸，我去，真的，当时回眸一顾千古笑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不好了。你呢？
是吗？我记得我第一次玩生化危机，第一次接触到生化危机是生化危机三
吗？
看我叔叔玩的。对，我第一次接触到是三，然后他那次玩是吉尔嘛，吉尔走到了一个胡同里面，然后胡同里面有一个门，那个门上面绑着了一堆麻绳，然后麻绳是你需要用打火机烧嘛，
对，
有点记不太清了，好像，但是那个后面，然后后面有一个蓝色的铁板后面有几只丧尸在拍嘛，反正总而言之，那个几只丧尸突破了那个铁板出来了，然后你需要把那几只丧尸干掉之后，然后才能打开那个门，就取得一个打火机还是什么东西，然后那
炸油
丧尸在地上爬，就是，好像是的，最好像就是那儿，然后就感觉那个景，对对对，那个镜头和那个穿着警服脸都烂得不行的那几个丧尸，深深的刻在了我的脑海里。那个时候小时候晚上放学回家，就楼道里面没有声控灯嘛，那个时候，就好害怕，好害怕，
就怕出现这种东西。
对，真的就很害怕那种东西，然后觉得就有一点点阴影吧。
对，小时候那个幻想非常。非常那个的，是非常有想象力的。
就是
你动不动走到哪的话，那个有点黑，就感觉旁边胡同要出来什么东西。
要不什么叫中二病的？小时候特别中二。对，想象力特丰富，到那个时候，然后后来慢慢长大了嘛，现在觉得这个《生化危机》这个系列真是一点都不吓人了。就里面你想想它，来，我们总结几个关键词啊，《生化危机》的关键词就是生存恐怖，然后还有丧尸。什么叫生存恐怖？
生存恐怖的话，我倒是觉得，它是在一种绝境中去生存，而不存在于就是那些恐怖游戏的那种就进入什么地方，它是存在于一个大的环境，就像那个最近热播的那个《行尸走肉》那个一样的，你在这么大一个病毒区域，你要怎样去生存下去，怎样去逃生？
对对对对，这就叫生存恐怖。生存恐怖感觉和其他的一些游戏的区别就在于，别的游戏是靠一惊一乍，或者说靠那些怪物突然出现来吓唬你，但生存恐怖真的是自始而终的一种压抑感，就是因为你有很强大的怪物，然后怪物很多，然后子弹很少，你要躲他们，选择与他们打还是不打，所以这就体现出来什么叫生存恐怖，资源少。
而且呢，最生存恐怖里面最恐怖的不是丧尸，是人类。
真的，就是因为生化危机这个系列，你怎么说呢，不是天灾算是人祸，就是他一开始嘛，来为那些没有玩过生化危机的同学先普及一下生化危机的剧情，就是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从1964年开始的一个故事吧，就是有三个科学家，算是生化危机那个安布雷拉公司一个制药公司嘛鼻祖的人物，他们发现了这种病毒，然后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改造啊，就是很多很多的故事，到1992年的时候，这个病毒呢 就是很狗血的泄露了。然后先是
哎，差一句啊，差一句，我特别记得，就其中有一个原著，它的名字的后尾是叫做亚历山大。
哦，亚历山大是个家族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家族。好，你继续。
是亚历山大还是亚什么弗西德啊什么类的来着？
有那个是维罗尼卡的那个外传的那个。
对，维罗尼卡的就是他们那个家族嘛。啊，维罗尼卡这个故事我真的也很喜欢。
这个
故事里面描写了一个，对，描写了一个就是喜欢他自己姐姐的一个精神变态的人。
对，他们俩都变态。
对，对他们两个其实都挺变态的，因为哎，总而言之，先不剧透，如果听了这期节目同学很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你们去玩一下维罗尼卡，哪怕是你们查一下这个剧情。然后真的维罗尼卡这个故事真的很能深深打动我，因为他做的很多细节，其中一个比较有细节的地方就是那个里面的男主角跟女主角在大厅里面遇见了一只丧尸，然后男主角迟迟没有开枪，然后女主角说开枪啊，快点开枪，然后那个男主角说 He is my father。 我真的当时就感觉震撼到了，当你发现一只丧尸就是向你快要扑过来，甚至要威胁到你生命的时候，你发现这只丧尸是你的父亲啊，真的感觉当时第一次的时候就对，就很震撼，就总而言之感觉五味杂陈的感觉。好，回到他正统故事上来，就是病毒在那个洋馆泄露了，后来事态没有控制住，就泄露到整个浣熊市，就是 Raccoon City。
对，
然后后来就是美国政府为了揭就是掩盖真相嘛，就一个核弹把这个城市炸掉，然后后来又然后病毒的样本呢又被一些黑暗势力啊黑道取走了。总而言之，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世界观就有了
大的
恐怖分子专门
一种纠错，而且呢里面就是多了很多阴谋。
对对对，有很多恐怖分子啊或者政治家啊利用这些病毒啊，就各种各样的阴谋。生化危机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听上去
对也就越看越喜欢那个故事。
对，的确嘛，因为它世界观很丰富，人物刻画的很丰满，但是怎么讲就越来越偏离那最开始的那种恐怖的氛围。就完全是正义与邪恶做斗争的一个故事，邪恶是永远战胜不了正义的。
它里面就是其实呢就美化一点嘛，就真正这种经过病毒威胁的话，还是怎么说呢，最近热播那个行尸走肉那个话比较真实那么一点吧。因为里面有那么一句话我记得，就是第一部的时候就说过，任何外界的因素是不可能战胜于人类的，所以呢丧尸也不可能，真正能战胜人类的是它本身。这句话非常适合生化危机，但生化危机美化一点啊。
真的就是天灾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祸嘛，对吧？所以怪物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所以在生化危机这个故事里面，邪恶是永远战胜不了正义的。好的，说完生化危机这个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的，那我们下面来说一个正义战胜不了邪恶的。所以我觉得正义战胜不了邪恶
是什么呢？
对，正义战胜不了邪恶才是正常的恐怖故事的展开，就是逃生。
哦，最近很火的一个 PC 游戏
啊。哦，真的这个游戏真是，哎，这么大的人了我竟然被他吓尿了。
反正我是不敢玩。
我的天呀，真的就是平时说吓尿了真就是开开玩笑，说开开玩笑说那个被什么什么吓尿了，但这个游戏真是把我吓吐了你知道吗？
真吐啊。
对，就是真的吐了，就因为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哦天啊太恐怖了。
我操，
然后、就是、
不会吧，你真吐了？你是我第一个见过玩吐的人。
这个游戏玩的时候真的是玩吐了。就为什么说玩吐了呢？因为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边玩边吃东西，就是玩一会儿然后吃一口东西，因为他们说吃甜食啊，就吃甜的东西。没有，就是因为他们说吃甜的东西会让人的心情放松下来嘛，不是说吃巧克力有一种恋爱的感觉吗？对，我那天就边玩然后边吃那个奶酪饼干啊、然后就是吃到嗓子眼感觉有点甜，就特别怪的感觉。然后突然有一个镜头，就你在黑暗中跑跑跑跑跑，终于看见有光亮了，然后你跑到一个屋子里啊，松一口气的时候，当你开下个门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幽灵冲了出来，然后就当时吓尿了，就觉得嗓子眼一甜，然后就
是从正面冲出来的还是？
对，就撞到你脸上，一开门就撞到你脸上了。
我操，这种最恐怖了。
对，就开门杀。就是那个屋子，
生化危机
那个门，
生化危机里面开门我都觉得这种最恐怖。
生化危机开门也没有这么缺德好吗？就没有一开门就冲
你。生化危机二里面就有，就是在一个 地下的一个发电站的一个小屋子里，那个有个后门，如果说你开门的话，就会有一群丧尸然后缓慢的走过来。
没有，就是因为这是视角的问题啊，生化危机的视角不是那种，就是第前几部，就是一二三这几部都是那种、
没有，就是他开门的时候，就前三部开门的时候不是那个第一人称视角开门吗？
对，这嘎一下嘛。但是门开了之后，你进那个场景了，不已经就是另外的视角了吗？
对，我说
就
是那一开门一坨黑的，然后慢慢的就几个丧尸走过来。可能你没玩到那吧，可能你没那个打开那个门过。
好吧，也有可能是我玩过的忘了，但我感觉这么印象深刻的场景应该不会吧？那是剧情动画是吗？
肯定是没有那个打开那个门过，因为那个是根本没必要打开的一个门，是我自己作死的。
啊，好吧，我估计是没有。然后就是刚才说到逃生，哎，逃生这个游戏，
逃生，
就那个场景，就是门后面是一个很黑很幽深的走廊，本来特别黑，然后一个绿油油的幽灵以飞速冲你扑了过来，然后真的就当时吓尿了。就吓吐了，对对对，就觉得嗓子眼一甜，然后就一阵干呕。我们既然说到了逃生这款游戏，哎，刚才我说我玩的时候这个体验啊，初体验说的神乎其神的，那逃生这款游戏讲了究竟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希望你科普一下。
总结了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不作死就不会死。我为什么说叫不作死就不会死呢？深渊真是一个很闲出屁的记者，他非要揭露一个政府掩盖的阴谋。你说你跟政府挑事儿干，你真是，哎，没有办法行了。他，哎，对，你说他，然后他就因为这个阴谋是掩盖在一个精神病院下面的，其实是政府用这个精神病院，好吧，接下来的内容有大量的剧透，是政府利用这个精神病院为了掩盖他做生化武器研究的这个事实。哎，他其实研究的是一种能控制人精神的武器啊，听上很神奇啊。然后这个项目呢是从二战时期开始，然后就在研究吧。总而言之，政府，哎，对，总而言之，政府利用的是这个精神病院作为一个实验机构、实验设施，然后掩人耳目。然后这个记者呢知道了，一些端倪吧，然后就要去想去探查真相，然后要去揭开这个事实。于是乎，他大半夜的时候，哎，大半夜的时候去了这个。都是疯子的，
这不是作死吗？大半夜去，
对，大半夜去了，都是这个都是疯子的，而且已经半荒废了的精神病院，所以叫不作死就不会死。然后为了揭露事实，然后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呢？第二个关键词叫做正不压邪
啊，
就是他的结局，这个记者死在里面
啊。你说剧透啊？放心，也没多少人去玩的，我扯不进。
对，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不是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话，千万不要玩这款游戏。因为我就是自认为玩了很多恐怖游戏，看了很多恐怖电影，从来没有把我吓到过。但这款游戏真的是把我吓得不行。它是一款、
居然主要是你刚才说那个，主要它死在里面啊。作为一款游戏来说的话，我真是第一次见到，
对吧？就作为一款游戏来讲，一般都有主角光环嘛。
对啊，
但他的主角光环就是这个游戏玩到将近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有一段动画剧情是他被这个精神病院里边的一个变态医生逮到了，然后被这个变态医生逮到了，哎，对，被这个变态医生逮到了，他被绑在轮椅上，然后那个变态医生，然后把他的两根手指头剪下来了，就真的是剧情把他两根手指头剪下来了。
哎呀，
然后后来这个游戏的结局就是这个。那男主角终于千辛万苦的战胜了这个最终 boss， 就是一个幽灵，就是一个灵魂被剥离了肉体的幽灵。然后，但是呢，这幽灵附在他身上。然后那个政府就是突然来了一堆军队，为了怕他把这个事实披露出来，然后就把他开枪打死了，就乱射打死了。哎，对，这个游戏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什么呢？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这个记者是手无寸铁的一个记者，因为记者嘛，他没有什么任何武器，他手里只有一个 DV。然后这个精神病院呢，由于他对这个精神病院呢，由于他是半夜的时候去的，所以他有的，所以有很多地方是伸手不见五指的，
非常暗，
不是非常暗，是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就你那个
我懂了，然后他就用 DV 来照亮是吧？
对，那个 DV 是有夜视仪的模式嘛。哎，对，有夜视模式，所以他开着夜视模式的时候呢，视野里面就是一片幽绿色， 就能看见一些东西，包括在黑暗中在角落里躲着的人啊，那些拿着刀拿着棍子的像伺机要向你袭击的神经病啊。
对，说不定他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你过去就说哇一下。
哎对，然后就是如果你没有 DV 的话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像在《生化危机》里面，主角要找的资源是子弹，然后在这部游戏里面，主角要找的资源就是电池。
电池，
哎，你要对，你要捡电池来维持你 DV 的电量，要不然是开不了夜视模式的。
很压抑，
哎，对，很压抑。而且有一段剧情特别狗血，就是你要跳过一段，就跳过一个沟，然后跳到地板的另外一边去，然后你终于跳过去了，结果地板塌了。地板塌了，然后怎样的那个 DV 就掉到楼下去了，而且还不是就是不是从三楼掉到二楼，二楼的地板上有个缝，那个 DV 就直接掉到一楼去了。
我
所以主角要找另外一条路去一楼，但是一楼伸手不见五指，特别特别黑，然后你就可以想象就是什么都看不见，在暗中走，就偶尔会窗外面打雷，
绝望
了看
那种。
哎对，你看见屋里面有一些影什么的，但真的看不清，但是那个 DV 是亮的嘛，你知道 DV 在哪，然后就冲着 DV 走去了，然后这时候主角把 DV 拿起来了，然后一开夜视仪，旁边站着一堆人，当时真的吓死人了。
我去，
我真的，我觉得如果真的人在这个场景里面的话呢，哎，估计他也会变为神经病的小伙伴吧。
我记得小岛秀夫曾经说过一句话吧，他在制作《潜能零零五》的时候，他就说，如果说游戏到达不到禁忌，就是那个禁止的禁，禁忌的那种限度、那种界限的话，那它永远无法成为像小说和电影那种至高的艺术品
啊。真的，小岛秀夫嘛，金牌制作人，他永远把一个游戏来当做一件艺术品，真的感觉有了这样的制作人才会做出好的游戏，然后
对
给玩家哎带来很多很好的体验嘛。虽然吓尿了，其实吓尿了这种东西，其实吓尿了这个事情也算是游戏的体验的一种吧。那说到了小岛秀夫，就想到了 Konami， 然后接下来要说的这款游戏就是
我们的寂静岭。
哎对，寂静岭系列，寂静岭系列让我们的 Kira 君来给我们讲一下
啊。你叫我吗？其实寂静岭我感觉就是你比较那个了解一点吧，因为寂静岭我没玩过多少，我只是大概的了解，他的那个故事很有深意的，我是没去详细的了解过。哦，你有详细了解过吗？
寂静岭怎么说呢，就是没有说全部通关吧，但也蛮对他的故事也是比较有了解。因为怎么说，他虽然说每一部寂静岭的故事有，你不能说没有联系吧，他不是说很就每个都独立的故事，
联系
不是
很大。
对，它世界观总而言之它的世界观没有生化危机的世界观那么完整，但是它每一步与步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是又相对独立这种感觉。然后它讲的是什么呢，总结的关键词就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寂静岭。
哎，这句话我听说过，我在哪看到
这句话的原话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
对，
但是我感觉套用到这个上面来也很合适啊，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寂静岭。所以 Kira， 寂静岭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的地方？
当然就是除了它那个场景的雾，那个迷雾以外呢，就是它的那个里世界突然变红，那些墙上的那些东西就让人腐烂，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护士那些怪物，护士扭曲走的很扭曲的故事，无脸护士，还有就是那个三角头提着 一大把刀的那个，
对，
还有好几个我暂时想不起来。总之呢，还有就是电影里面的也是非常还原，我是觉得。还有《寂静岭三》那个女主角。
说到电影，我就觉得其实什么呢？电影就是，我是把电影当做一个 cosplay 的那个片子来看的，因为它的剧情怎么讲，跟游戏剧情还是不太有很大的出入吧，其实感觉
没到多
大，而且我感觉它没有游戏的剧情
有那个完整还有内涵。
对，总而言之就是感觉电影没有游戏那么有深度吧。对，这样说是真的很合适，没有游戏有深度，
没办法呗，他得
因为
接受新的观众。
对，而且他可能还考虑成本啊，或者时长嘛，对吧？
对啊。
那刚才说到了寂静岭的几个点啊 ，Kira 君也提到了几个比较标志性的怪物，包括那些护士啊和三角头啊，那其实都是这个意象都是有深意的啊。那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说这个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就是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座寂静岭。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其实寂静岭这个地方是每个人心里的一个阴暗面，或者说一些负面情绪的一个反应吧。要是说寂静岭第一部里面啊，或者玩过寂静岭或者看过寂静岭这个电影的同学都记得它有漫天的灰烬，然后还有那些像迷雾一样
雾霾，
哎对雾霾，对对对雾霾这个词太恰当了对雾霾就漫天的灰烬。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寂静岭一带啊，这个寂静岭那个恐怖的世界是一个女孩用她的精神力量创造出来的。这个女孩是谁呢？这个女孩是当地一个邪教组织巫婆生下来的亲生女儿。这个巫婆为了把这个他们信奉的这个堕落天使召唤出来，用了一个很残酷的方法，就是用大火来烧这个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叫阿雷莎。然后但是呢这个仪式对特别残忍，是不是？但是仪式失败了，这个小女孩呢被烧成了重伤，特别惨，然后而且被下了咒，就只能被秘密的关在这个当地的医院的地下室，有一个护士看护起来。然后但是这个病痛啊一直折磨这个女孩，而且这个女巫相信痛苦折磨这个女孩可以唤醒这个女孩体内的这个堕天使的力量。但是痛苦没有唤醒堕天使的力量，只能让这个女孩的怨念啊越来越深。然后7年之后呢，这个女巫想通过再次举行仪式让另一半有神力的孩子降生，然后并且想通过各种其他的仪式呢让这两个神力结合起来。但是这个看护当年那个小女孩，就是看护当年那个阿莱莎的护士，出于正义感和对这些女孩的同情呢，就把这个孩子偷偷的带出了医院，然后放在了公路边，然后就被第一代的主角哈里捡到了。哎，在这个电影中呢是一个，然后在电影中呢是一个妈妈是主角，但是在游戏中呢其实是一个叫哈里的男主角捡到了这个女孩。其实这部分剧情游戏跟电影没什么太大的出入吧。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女巫为了让那个另一半的孩子回到寂静岭，然后她就一直设法在召唤他，所以这个孩子一直在做噩梦嘛，想要回到寂静岭。
而且我记得这个电影的话它是完全没有交代清楚前面是什么回事。
哎对，其实交代的也真的很不清楚。然后后来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孩子最终还是回到了这里来，就莫名其妙给召唤回来了。然后这个主角呢为了找他失踪的女儿也来到了寂静岭。但是你想这个女孩有一半的恶魔之力，然后在地下室躺着那个充满怨念的女孩呢也有一半的恶魔之力，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其实是相互有心灵感应的。哎，所以那个在地下室躺着的那个邪恶的就充满了怨念的女孩呢，她感知到了她的到来，为了不让这个，应该是为了不让这个女巫找到这个女孩，所以她创造了，用她的精神意念创造了两个世界，一个叫做表世界，一个叫做里世界。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应该是有三个世界观的，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表世界，表世界就是那个充满了灰烬雾霾的阴森森的那个什么都没有的世界，还有一个就是里世界。那里世界的到来的标志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它里面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地下那个有怨念的那个吧。
对，就是里世界和表世界切换的标志呢是那个铃声，像防空警报一样。
哦，你说那个我想起来，就是那个也特别标志，那个防空警报。
哎，对对，防空警报一响起来，然后那个墙皮就开始哗啦哗啦的脱落。对，整个灰暗的雾霾一样的世界呢就突然变得就锈迹斑斑，到处都是血迹。然后这时候那些各种怪物都出来了，然后这些怪物其实是什么呢？这些怪物其实是被拽到里世界的那些寂静岭当地的村民。然后这个阿丽莎小女孩呢，为了报复这些村民，发泄心中的怨念呢，就是反复的杀死他们，然后又让他们活过来，然后再杀死他们。然后这些村民就在这个反复的折磨下，就变得很扭曲，就成了那些怪物。然后刚才 Kira 君还提到了一个比较经典、有标志性的怪物，就是那个护士，对吧？这个护士又象征着什么呢？故事其实是这样的，寂静岭有一部讲的是男主角，应该是寂静岭二，寂静岭二的男主角叫詹姆斯，他的妻子呢因为因病去世了，但是他很怀念他的妻子 Mary。 突然有一天他接到了一封署名为 Mary 的信， Mary 他说，你还记得寂静岭吗？那个曾经留给我们最美丽的地方，
我
在那里等你。对，你还记得寂静岭吗？那个曾经留给我们美丽记忆的地方，我在那里等你。 就是那种感觉，因为他们两个当年可能在寂静岭度蜜月嘛，那个地方，然后后来他就回到寂静岭了，然后就又就是也是跟
有
一样有整个世界里世界充满，哎，对，各种各样的怪物，他觉得哦，他要找到 Mary， 为什么他想找到 Mary 收到这封信呢？其实最后这个故事揭示了，哦，原来是这样的，这个他妻子病了很久，然后这个詹姆斯呢一直在照顾他的妻子，但是年复年日复一日，就是詹姆斯这个人觉得这种日子过就没有终点，然后他觉得很恐怖又很绝望，然后他不止一次在心里反复拷问自己，说我这样下去纵使再辛苦，这么辛苦值得吗？ Mary 能在就是我们能回到以前的日子吗？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 Mary 也变老了，然后詹姆斯突然有一天听到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杀死 Mary， 让他死吧，如果 Mary 死了你就解脱了，然后后来 Mary 就真的死了，可是 Mary 的死是因为 Mary 病死的，哎，对，但是詹姆斯就因为这个自己的这个这种很邪恶的念头非常自责，他渐渐的在心里有一种暗示，觉得他是就是他自己亲手杀死 Mary 的，对，就是他的潜意识告诉他你的妻子不是病死的，是你自己杀死 Mary 的，所以詹姆斯就对他的妻子一直抱有这种自责啊愧疚的，然后很内疚，对，对，他富有罪恶感，忽然有一天他觉得他精神快到崩溃的时候，他就收到了 Mary 的这封信，其实这些我感觉他就是他幻想出来的，然后他来到了寂静岭这个地方，哎，对，来到了寂静岭这个地方，然后他碰到的那个护士啊其实是什么呢，他碰到的护士是对他妻的他碰到的护士呢是他妻子的病痛和他对妻子照顾的这种怎么讲，他妻子的病痛和他对妻子照顾的这种日子的绝望的一个具象的体现，所以他这个护士应该象征的是这个东西，
一个标志，
嗯，所以寂静里面的每，哎，对，所以寂静里面的每一个怪物都是有象征性的，包括你刚才讲的那个三角铁头啊，它象征什么呢？因为三角形你知道在希腊神话里面还是在就是它的符号意义象征的是性，
我去，还有这种说，
哎，它，哎，对，它，对对，像三角那个三角形嘛，它有尖的，其实象征的是男性
啊。
它我好像是在《达芬奇密码》里面看到这个，所以它其实也是有一系列的暗示。因为其实寂静岭每个系列都有很多很深有深度不同的故事，包括寂静岭密室，然后还有寂静岭归乡啊，讲的都很有深度。当然，我就介绍完前两部的剧情就。不过多介绍寂静岭后几部的剧情，因为怕剧透嘛，就是感兴趣同学可以去玩一下。
对，这个真可以玩一下，
真的很有深度。
但是胆子要大哦，因为这个也很恐怖。
嗯，它渲染的是一种很压抑的，
还有那个
氛围吧。就
每当你听到那个防空警报声的时候，你就整个心情就不好了。
表里是要切换的时候，对，整个人就是慌乱了，天啊，怪物要来了，就这种感觉就很压迫，
对，加上
压抑的氛围，
那些完整的那种墙壁什么的，那些建筑突然腐烂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跟着那种心情走的，
对对对，
突然就心里很压抑，而且变红，你想一下整个系统变红了，
因为它反映的是每个人心里面的阴暗面或者说邪恶面吧，寂静岭就是你每个人心里面最阴暗最邪恶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具象的体现，所以说寂静岭真的是一个很压抑很心理恐怖的一款游戏，但是其实它也很有深度，虽然它的世界观没有生化危机那么完整，但它真是一款很有深度的游戏。
对，要了解的话要花很长时间去慢慢去了解，
哎，对，但是提到了心理压抑啊，我又想起了另外一款游戏，就是零系列，
零系列经典，
哎，对，是吧，你看零系列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是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怕爸妈看嘛，所以玩零系列的时候是偷着玩的，半夜的时候偷着玩的。
半夜哦，你很了不起啊，半夜偷着玩。
哎，对，玩，所以你第一次玩零系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好，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呢，由于那个时候嘛，只出了大概两到三部左右，所以呢，我玩的时候是直接玩的第二部《零红蝶》。我第一部我还以为，当时我还以为第一部是《零红蝶》，其实它第一部是 Zero。是讲的是那个，对，他 Zero 里面呢讲的是哥哥找那个妹妹的这个剧情，很可笑的一个剧情，但其实呢就 Zero 的那个界限还不是很高，
说反了，是妹妹找哥哥，
不对啊，应该是哥哥找妹妹吧，
妹妹找哥哥，
哦，哥哥长妹妹是中间的，而且他一开始的故事是那个是妹妹找哥哥，我把想成那个中间的了，中间是有那个哥哥又返回去找妹妹，因为你可以有点控制哥哥的，因为这些的话我玩的并不多，但剧情我稍微了解了一下的，因为他剧情讲的不是那么的完整，而且呢深度也不高，因为他是第一部作品，并且呢刚刚 PS2 就是 PlayStation 2的刚刚出来不久的时候出的，
因为他可能只是一部试水的作品吧，
差不多，但他我也不知道是这个工作室呢当时是出于什么目的会出第二部，因为第一部一般来说试水的话不是很有反响的话肯定不会出第二部对吗，但是我真不知道会为什么会出第二部，而且但是呢
可是第二部是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
对，出得很正确，他那个第二部非常受欢迎，大获成功，霓虹蝶双子，这个我相信玩过那个就是我玩过 PS2 时代或者玩家都应该很了解这个霓虹蝶的故事的，
对，有很多好基友说玩霓虹蝶二的时候都哭了，真的不是因为吓哭的，是因为感动哭的，
对，很感动，而且它有多结局嘛，
有好结局有坏结局，
对，还有我特别赞扬是什么呢，他的歌是真心好听，
那既然我们聊了这么久，然后又正恰巧提到了霓虹蝶，那我们就干脆把这首霓虹蝶里面最经典的这游戏音乐放给大家听了。
对，霓虹蝶这首主题曲呢，它的主题曲的名字非常符合它的这个霓虹蝶的名字，就叫做蝶，献给大家，
好，一起来听蝶。
各位还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你走开。
好的，既然大家都很喜欢的话，那就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吧。
喂喂喂，谁说喜欢了？
电脑端用户呢，可以搜索3w.荔枝.fm， 点击左边的箭头搜索 FM84794 来收听我们的电台。手机端安卓和 iOS 用户呢，都可以下载荔枝 FM 客户端，搜索 FM84794 来订阅我们的电台吧。每当我们有新的一期呢，就会自动推送，所以建议大家直接下载客户端，并且呢还可以留言给我们，一起来搅基哟。
好，欢迎回来，我是老梁家小铎。
欢迎回来，我是下午茶吉郎。OK， 刚才说到这个林红蝶呢，其实还没有说完，因为刚刚只说到第二部作品林红蝶。他第三部作品的话是刺青之声，怎么说呢，他的故事是非常表明的，非常明显的，顾名思义也就是刺青，就是第三部剧情是刺青。不过第三部的话，
说实话我对第三部真的不是很了解。
他第三部的剧情不是很好，而且呢恐怖度没有第二部高。我这样说到这一点，就是第二部他是真正的两人，两个双子是进到了一个村庄去，但是第三部的话就有点扯淡了。第三部是女主角她男朋友死了，然后呢她那个总是做噩梦，然后她做噩梦的时候呢外面总是下雨，然后呢她做的噩梦呢就是跑到一个就像那个那林红蝶和那个第一部 Zero 一样的那种豪宅里面，那种特别阴暗的那种宅里面，跑到那里面去了。那也就是说你进行游戏的方式，
所以第三部的故事是发生在他梦里。
嗯，对，你进行游戏方式就是你要进去你就做个梦，你想回来你就醒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就有一点我非常记忆犹新，就是什么呢，他在现实中看到幽灵，是我在现实中，他没有看见。是他不是用那种日本的那种住宅都是两层楼，他在下楼以后呢，下来那个楼梯下面有一个小隔间，可以放一些东西的那小隔间，它上面是挂着一个窗帘布的，那个布下面还有一些是可以看到里面空的。我就看到什么，我就看到一双漆黑的双脚，我去，
我这个太恐怖了。
对，当时我控制
窗帘下面有一双脚。
对，因为我去玩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就最多就去那边阴暗室去洗个照片，那种狭小的房间洗个照片，因为在现实中根本就没有幽灵，这个游戏的现实中。然后我就自从是看见那小双脚以后，我连拐过脚我都是心虚的，就在他们的游戏里面现实中。所以刺青之声这一点还做得蛮好的。但是他还是总的来说不怎么好，就总的来说剧情没有二代好，好是好但没有二代好，退步了。
所以纵观零这个一二三三部啊，我们总结的关键词就是日式恐怖，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照相机。
对，照相机重中之重。这个照相机的话，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
历史我没有去研究过，但是呢我可以得出一个总结，就是照相机是以前也是现实中一个人然后去那边去，就是去那个村庄去研究出来的一个，就专门去拍那个灵异的一个机器。这个机器的话会叫，
因为这个照相机有封印的能力，它可以把灵魂封印在这个照片里面吗？
哎，对，每一部几乎就是这样的故事，每一部的那个操作方式也是这样，包括这个照相机的来历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也就是说这个操纵的这个主角啊，武器不是像我们前面介绍的那几个美国的美式恐怖游戏啊里面的枪啊炮啊什么刀这些东西，它这个武器是照相机。然后为什么第一部叫零 zero 呢，是因为那个照相机的取景框里面是个圆圈，它是个 zero。
哎，对对对，就是一个 zero。
对 zero。
红蝶的话就是来自故事的，然后刺青之声也是顾名思义，包括最后一座在 Win 上的月食的假面也是顾名思义，就是讲假面的。我真不知道他取了这个标题。
这个红蝶我要补充一下，我这个红蝶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一个村庄，然后这个村庄的村长呢其实是一个大祭司，他为了保证这个村庄这个百姓的安全啊，他们每年是每一年吗还是隔几年就要举行一场祭祀，我记不太清了，然后举行一场祭祀。这个祭祀是什么呢，让一个双生子，什么叫双生子，就是双胞胎， 这个村子肯定会隔几年就出生一对双胞胎，然后这个双胞胎的祭祀的
他们认为是两者应该是同一共体而不是分裂的。
哎，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他们要由另一个杀死另一个，
对，要由一个杀死另一个，这样能让灵魂回归一体，然后举行完这个仪式之后，把被杀死的那个双胞胎就扔到一个洞里面吧，
很深很深的无底洞。
哎，对，那个洞传说另一边连着的是地狱的世界了，就他们就是为了镇压住里面的怨念嘛，然后别让这个怨气出来，所以让一方杀死另一方，然后这个杀死的方法是什么？掐死，就是让一个双生子掐死另外一个双生子，然后掐的时候会在脖子上留下印记嘛，就两只手的那个印，
这个印记
对，
就非常的像一只
红色的
一只蝴蝶，
哎，所以林凤蝶的红蝶是这么来的。所以这
个
故事，
当如果说玩家去看他的 MV 的话，那个唱到高潮部分的话，那个红蝶那个突然好多红蝶散发开来，那个场面非常壮观。
对，很壮观，很壮观。所以也不过多剧透了，想感兴趣的同学还是推荐你们去玩一下这款游戏，哪怕你们是去视频通关。对，
哪怕是真的想玩的话，不讲视频通关的话，最近不是什么那个 NGC 或者是 Win 的模拟器都已经很成熟了的，可以去玩一下。
对，总而言之这个故事真的很好，哪怕你不玩零 Zero 你也要玩一下零红蝶，这故事真的是太感人了。
对，红蝶是最棒的一个，它后面还有那个重置嘛，它为什么重置就是因为这个非常棒
啊。重置过啊，重置移植到 PC 上面吗？
你不知道啊？
哦，这个真不知道。
在 Win 上重置了一个怎么说，就是叫重置版的啊，真灵红蝶。这个我去当时就前段时间我去玩了一下，还真不错。你别说
它是不是画质
有好多服装什么有装，
画质有很大改善的。
对，画质的话肯定是有改善的，包括就是人物建模全部是重新改了一下。
其实我比较介意的就是画质，因为那个年代的画质真是太渣了。
真的太渣了。还有就是我想起一件事儿，好，就当时在重新玩这个重置版的真灵红蝶，我是有模拟器玩的，是 PC 上的模拟器呢。好，当时因为一边玩的话，我就可以和旁边的群一边聊天。然后这个您的话是从第四部的，也就是 Win 上的那部《月食的假面》开始，它里面呢是有一个系统，就是可以帮他就像帮主角那个拍照的，所以呢就是他专门会给你几个场地。然后你站着不动或者是干嘛都可以，但里面没有幽灵，一点都没有的，你可以帮他拍照，
就是专门给主角拍照是吧？
我就对。然后呢，因为 PC 上的模拟器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故障或者是拖慢什么的，我就拿它来做一些测试，看有流不流畅，是不是30帧以上什么的。然后呢，我就一边在测试一样一边在聊天嘛。好，发生一件事情，当我就是放置它不动，放置 play， 放置了大概有5分钟左右吧。然后我再一直聊天，一直聊天，我看见了什么呢？我看见了他居然里面出现了，隐约出现了两个头，我去，幽灵的头，
我的天，
隐约出现的，
什么情况？
我当时我就吓掉了，我操，我也是什么情况？我操！然后我就当时就截图了，
然后呢？
我真被吓的，我当时吓了一身鸡皮疙瘩，我怎么回事？
这算是一个彩蛋吗？
然后他就隐约出现一下，彩蛋，绝对是彩蛋，我跟你说，他说隐约出现一下，而且那个整个屏幕。它会像老电视那样扯来扯去，扯来扯去那种感觉。对，我突然就吓到，幸好它是没有声音的，就是出来画面，我真被吓到了。我跟你说，
这画面本来是什么，应该什么都没有，就一个主角站在那里，结果他出那个两个幽灵的脑袋是在哪里？
对，再说了，你看那种场地啊，我正好这种场地呢不是特别大，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里面全是蜡烛，然后右边吊着两个人，吊着上吊的两个人，
哦哟天，
就在一直不动嘛，然后我把主角就一直看着他们，然后我本来像那个一会儿再截个图的，结果稍微好一点的图，我就在一直聊天，然后突然就出现了，我操，
那两个幽灵的脑袋是在哪出现的？主角的身后吗？还是哪里？
是这样，就是像印上去的那两个脑袋的话，不是那个比例的话和主角不是同一比例，而是非常非常大的。
哦，就像水印一样印在了整个画面
右下角。对，几乎是整个画面，就是有2/3的画面都被占了。
哦，有点像之前360相机出过的一个灵异相机那种感觉是吧？
差不多吧。真的，我当时被吓到了，一身鸡皮疙瘩，突然就起来了。
哎呦我的天，就忽然感觉发生了在游戏里面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灵异事件是吧？
对，我赌这个事件是，如果是官方不公布，或者是没有专门的那种小编去玩的话，真的是没有人发现的，真的。
是吧？我感觉好像除了你以外，没有人发现。
真的吗？哦，的确，我在网上的确也没有搜到过，我去查过，真的没有搜到过。
我的天啊，你要把这个爆出来的话，算不算是一段什么，就是爆料嘛，还是怎样？
嗯，好像也没多大爆料吧，因为当时我就当时截图以后就发了，发微博了，然后但是没有大量的那个宣传，只是随便发一下微博，还有就是发啪啪，专门去对比，我还截了两张对比图呢，呵呵，有机会再转给大家看一下。
哎，这真是哪天就是明后天你就转一下吧，我好好奇的看一下。然后你一说这个，
我放完出节目以后我就马上转一下，我重新转一下。
那说到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很灵异的日式游戏啊，那跟灵异这个比较相对一点的就是科幻，对吧？因为灵异是一些很虚幻你摸不到的东西，但是科幻呢就感觉有一定的科学基础。那接下来要说的这款游戏呢是科幻游戏，然后也是一款很恐怖很血腥很暴力的游戏，叫死亡空间。
对，死亡空间系列它是一匹黑马哟，刚出的时候没有任何宣传，但是出来以后吓尿了。
我当时是因为被死亡空间的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被血腥暴力吧，是因为那里面的怪物实在太扭曲了。
对，很扭曲，那设计的怪物真他妈凶悍。
但是我没玩完，而且对整个故事也不是很了解，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物，我就知道里面有什么心灵信标还是什么东西。
对，你说到这个心灵信标的话，这个就是重点了。其实这个很科学，欧美做的游戏的话都是比较科学依据的，没有那么的幽灵什么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道理，就是它那个标记里面含有不同的那种液体，那个液体的话会造成感染以后呢，人类就变成了你看到那个怪物，不同的怪物，不同的基因变成的怪物。
哦，所以也跟生化危机很类似的。
对，很类似，就是它只知道吃，有时候吃都不会，只知道杀虐，只知道杀虐，
哦，
其他的什么都不干。
哦，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什么心灵信标对人造成什么心理暗示，然后又怎么怎么样了，因为我看过死亡空间那个电影嘛。
哦，这个也有，对，这个也有的。它死亡空间的电影的话是补完，把剧情给它补完也是有的，但影响的话其实是他们自己给自己造出来的，根本就没有这么大影响的。
啊，好吧，我说那个电影我怎么也没
奇怪的符号，
我说那个电影我怎么也没怎么看懂。
对，它电影主要是补完，如果说你玩过游戏的话再看电影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
啊，
如果你直接去看电影肯定是不行了。
好吧，
出过两部电影吗？
对，出过两部电影我都看了，但是也没怎么懂，只觉得它好血腥好暴力，然后就没了。
死亡空间的话它最恐怖的还是第一部石村浩，就像你在玩寂静岭的时候呢，你在那种狭小的房间，你想一想那种狭小的地方，然后整个人在一个很大的飞船里面，你想逃出去，但是呢如果说你逃出去没有地方跑，所以呢你不仅逃出去，你还得把这小型飞船什么修好才能逃出去，各种。然后我们的艾叔，我们的主角艾萨克，他是现在我们喊叫艾叔，他是一个工程师，他原本呢他并没有任何战斗能力的，他只是一个工程师，但是因为它的怪物的特种性，因为怪物的话你不像那个生化危机那些其他系列把那个脑袋打爆什么的就死了，不会。在死亡空间里面恰好是相反的，你必须得切肢，要不然切手，要不然切脚，要不然切身体，切身体都不一定会死，必须得切四肢。
哦，对，我就是要一定要肢解那个怪物，要不然那个怪物一直冲过来，而且那里面怪物的速度很变态是吧，
非常快。
对，不像生化危机里面的
婴儿啊，
不像生化危机里面的丧尸就是动作很慢，大不了绕过去，那个死亡空间里面的怪物是直扑你的脸过来的。
对，很快，那种速度你简直就是来不及，很紧张那种。所以呢死亡空间这个系列的话，我就稍微说一下，也不用说太多，因为死亡空间很好懂，如果稍微你要理解的话就很好懂的。那个系列的话还是不错的，故事也不错。它里面艾叔的话是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一个变态的工程师，
好吧，
非常牛逼的一个工程师。他原本是很怕，也是你玩第一部的时候知道了，他很多东西他很怕的，遇到什么很恐怖啊就叫了。但是从后玩到后面以后呢，他就变了，整个人就变了，对这些完全是无压力，而且战斗能力爆表了，简直就是
有主角光环，也就是说。
对对对，而且这里面主要是看不懂的，主要是他们的宗教里面的。宗教的话，你需要就是玩游戏的时候仔细去看字母就能看得懂，不是很难理解的。 如果只是单纯的从第三方去看一个游戏的话，
嗯，
不是很专心看的话是不会理解的，所以呢，
哦，
这个用不着去深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玩一下，这个欧美游戏非常不错，它是一匹黑马，非常不错的。
嗯，但确实我对这个游戏了解其实，哎，不是很深。
而且呢，而且怎么说呢，就是死亡空间的音乐也是做了气氛做了不错的，它有时候，
哦，真的气氛，我觉得它气氛的渲染和它场景，包括那些在宇宙飞船里面场景，还真是蛮漂亮的。
嗯，对，对，说到漂亮，就是死亡空间三的时候，从那个月球到它后来那个，通过什么来着，那个空间穿梭，空间穿梭，然后穿到另一个星球那边的时候，哦，当时那个太漂亮了，真的玩过的人真的就知道。而且呢它优化了非常好，不仅优化非常好，就是它的画面非常的精致，你可以看到整个星球的那些表面，还有这个小的那种小行星什么的，哇，好漂亮，真的不是一般的漂亮。
是因为近几年做的游戏嘛，画面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当然也比较考验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显卡。
当然不会，我这点我可以向听众朋友们保证，
啊，
死亡空间这款游戏优化非常的好，即使你的电脑再渣都可以玩得到。
是吗？
而且画面非常不错
啊。
对，
好吧，
所以呢我是推荐大家都去玩一下，非常不错的这款游戏，音乐和画面结合起来，这款游戏，真的你玩起来的时候紧张感极佳。好的，说到音乐，我不得不提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啊，不算难过，非常，
为什么提到音乐又很难过呢？
因为呢游戏史上有一段音乐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悲剧，而且这个悲剧是真实的，不是怪谈。那咱们来说一下，就接下来这个音乐呢是来自哪里呢？我们的万万都没有想到的
口袋
妖
怪。口袋妖怪不是一个儿童游戏吗？
对，大家都想不到吧，绝对想不到。如果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我都很难想到他居然出过这么段事情。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最后一款恐怖游戏是口袋妖怪是吗？
对，大家都没想到吧，口袋妖怪它为什么是恐怖游戏呢？那咱们就要说一下口袋妖怪一个非常历史性的问题。
那在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关键词，叫紫苑镇音调。这个紫呢是紫色的紫，然后苑呢是球员杂谈的苑，然后镇就是真心镇那个小镇的镇嘛，
对，
然后音调就是平时听那个音调。
对，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关键词是包含在紫苑镇里面的，也就是神奇宝贝塔，也可以叫做口袋妖怪塔。
哎，对，基本上每一座里面都会有这么个塔，里面是埋葬死去的口袋妖怪，在里面你可以捕捉到一些耿鬼啊、鬼司这些幽灵系或者恶系的神奇宝贝。
也就因为这个塔呢，我们在日本的1996年2月27日，在我们的神奇宝贝，也就是我们的口袋妖怪红绿版刚发售数日之后呢，突然有10到15岁的主年龄组的这么一群小儿童里面呢，相续的有大量的儿童死亡，这件事是真的。
死亡，
对，这件事是真的，
真的真的，
这个事件让人毛骨悚然吧。
对，所以就是简而言之是因为这个紫苑镇里面进去之后有一段 BGM， 然后在这个 BGM 的心理暗示之下呢，有很多，就是 有大约多少，
大约有200个儿童。
哦，对，也就是大约有200个10到15岁的少年在这个紫苑镇 BGM 这段 BGM 的心理暗示之下然后自杀了，是吧？
对，而且呢就是说我们成人是无法听到那个音调的，只有在10到15岁左右的儿童里面才能听到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关键字紫苑镇的音调，那个调，
紫苑镇音调。哎，对，就是很诡异的调调。但是我们虽然听不到这段，就是听不出来里面的端倪，其实我也比较猎奇嘛，就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去搜了一下这个紫苑镇音调，网上还真的有这段音调。
对，
听起来我只坚持听到了第29秒，就真的听不下去了，好压抑啊。
你还好你只听到29秒。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我就是去搜这些口袋妖怪的怪谈，前段时间不是出那个XY的版本嘛，新的那口袋妖怪，我为了去补剧情，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历史的东西，我就看到这个怪谈我非常感兴趣，我就搜了一下，然后在 B 站我们的哔哩哔哩的谈判网站呢，在那边搜到一个怪谈，那个怪谈的话就介绍口袋妖怪它每个口袋妖怪自身的来历什么的吧，什么什么吃什么变成什么的，那些其实并不恐怖，而且那些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没有实际的关联的。那在就是一边看的时候呢，没想到什么呢，我听见一段音乐，这段音乐听得我很压抑很压抑，直到我要听完的时候呢， 上面一个檀木突然出现了几个字，檀木飘的说：“
紫苑镇。”
对，这不是紫苑镇的印调吗？我操！
哦，
我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我就说听着怎么，而且我是大晚上的半夜看的。
哇、突然起鸡皮疙瘩，有没有？
真的不好，对身体真的不好。听了以后，整个人耳朵感觉就受损了。你说平时我们说狗耳损了、狗耳瞎了，或者说不是狗耳瞎，那个狗耳什么聋啊什么的啊，当时真正的狗耳受损了。
对、
就是，
因为我看过这个紫苑镇音调调查报告嘛，说这个有什么听过这段 BGM 的青少年会出现什么头痛啊，然后严重的失眠啊，甚至有暴力和自残倾向等等等等。然后
对，有这个案例，
就是说只有
真实的。
哎，对，虽然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听不到这个音调里面端倪，但是有一段视频是这个紫苑镇音调的那个音频分析。
哇，这个才给你。
然后那个视频，哇，这个太给力了！这个音调在分析音频，就是这个音频这个波谱分析，分析到底。8分54秒的时候、这个波形出现了特别诡异的画面，就这个波形拼成了一个图案，
而且那个恰一下，而且它那个不是一般的那种我们这种录了以后就那个这个波形，应该是它是蓝色的那个波形叫什么来着，
叫频率分析吧、
哎、对，应该是频率，应该叫做频率吧，
哎对，然后那个频率分析的图呢就组成了一个梗轨，还是轨丝的图案，应该是组成了一个梗
总之是一个幽灵的那个图案，而且
哎，对，总之是一个幽灵的图案，对，而且还在笑，一个在笑的幽灵的图案。然后到后面
是未知
图腾，跟着很多个未知图腾。哎，对，就是说它这个音调的波形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图案。哦，真的好诡异！当时看见这个图案出来的时候，
一身
整个人都不好了呢。啊，对，一身鸡皮疙瘩。但这个事情是真的，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去网上百度一下紫苑镇音调，
但是千万别听啊、但是我是奉劝大家，真的真的尽量不要去听，而且你可以听。但是听这个10到20秒左右，然后就尽量还是把它关掉吧。为了大家的，
反正我是只坚持到了第29秒就听不下去了。
对，如果说身体就是心理接受能力不好的，我是劝你千万不要去听。如果心理承受平时看一些恐怖片完全没有压力的呢，可以听一下，但最好是不要听完。我听完以后，我是在未知的情况下听完的，我整个人就当时那晚上都不好了。
对他，而且他很洗脑，好吧？我觉得我们这样说完了之后，会有很多听众去听。
我是觉得，
就越说不要去听，他们越会去听。
这绝对是耳见，我跟你说，绝对是耳见，没办法，手见耳见。
哎呀，好吧，好吧，好吧，好，这个太危险了哈。所以就是接下来还要讲一个关于口袋妖怪的非常恐怖的故事，虽然也不是关于音乐了吧？
那个、
但
对那个不是关于音乐，
是关于什么丝质版？哎，对，
对，丝质版呢，就是我们的改版。也就是有一些玩家他有能力的玩家吗、自己改的版本，
会自制一些版本，
对，
哎对，这个丝质版的叫做
口袋妖怪恐惧黑，
这个丝质版的具体详情要不要是 Kila 给我们讲一下，还是让我们的听众自己去百度百科？
我稍微的讲一下吧。百度百科的话，
对，详情
这个百度百科大家自己去搜一下，因为它里面百度百科是用第一人称去讲述这个故事，那我就用第三人称，
不是百度百科，应该是百度贴吧里面的帖子吧。
哎，贴吧也可以，
各位去问度娘好了。
对，有些地方也可以搜得到，因为这个故事非常的精辟，而且是这
对关键词是口袋妖怪恐惧黑。
对，口袋妖怪恐惧黑，但是这个呢，就真实度的话有待考证，但是真实度比较高，不像那些比较低。但是那刚才那个紫苑镇那个音量是真实的，那个真实的，
对，
这个的话真实度80%吧。这个大概讲的
那个真实度是100%。
对，然后这个讲的大概讲的呢，就是一位国外的玩家。
我们这样说的笃定不是，我们说的这样笃定不太好吧？那就是紫苑镇那个真实度99%吧？
为什么呢？1%假的吗？
说的太笃定，万一有一天就是说是假的，我们这个节目要负责任吗？
哦，对，
对吧？算了算了，观众老爷你们就一听好了。
那个恐惧黑的故事呢，我大概说一下吧。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因为看了以后，看了以后我整个人不太好，不想再看第二遍了。那我就大概说一下，自己去百度一下吧。大概说一下，就是它是一个国外玩家自制的版本，然后另外一个国外玩家买到了这款卡带，这款卡带在那个市场上是很稀少的。他买了这款卡带，
就基本只有他一个人买到了。
对，他买了以后拿回去玩，他会发现就是玩的时候呢，这个是口袋妖怪红的版本的改版而已。然后呢，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进去选择我们的口袋妖怪的时候呢，都神奇宝贝呢就是有三个呗， 一个水晶龟，
三个主要怪，
对，水晶龟，然后还有不是水晶龟吧，小火龙，
杰尼，小火龙，杰尼龟和喵儿种子，一开始的时候，
哎，对，这三个，但是呢，它多了一个，那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ghost，
对 ，ghost， 幽灵，
哎，幽灵，
对，一坨黑色的，看得很奇吧？但是再说那个当时口袋怪都是黑白的嘛。没有彩色的，
而且诡异的地方，这个幽灵只能用一个技能，
对，它只有一个技能。但是呢，别说这个技能了，就在当时，如果说你说按正常流程方式的话，技能是点一下选一下选它的，是它的技能就是能只能用诅咒。它这个诅咒呢，
这个技能是诅咒，
一般来说是选的嘛，就是进入我们要攻击，然后选诅咒。但是呢，它这个不是，而是事先设定好的，你攻击就直接是诅咒，没有任何选项的，
对，
直接是诅咒。
对，
然后诅咒以后呢？那边的口袋怪就会冒出一句话，大概说的就是，就很怕的话，我动不了了，
谁被吓倒了，
对，
我
动不了
了，
然后就被吓倒了，然后呢，这口袋怪就直接死亡。然后如果说那边训练师还有其他的口袋妖怪，然后的精灵球呢，当抛出来一半以后呢，直接就被吓倒了，然后直到最后一个，直到直接就被吓倒了。然后呢就会出现，具体的我就不说了，总之呢还那个精灵球那边的训练师也很难保自身了，因为他你当你那个结束战斗以后呢，你会发现那个人消失了，那边那个训练师消失了，当你在切图回来以后
训练师的那个位置，
对，你切图回来以后呢会变为一个坟墓的墓碑，
墓碑，
对，每当你
训练师的位置变成了一块墓碑，
对，每当你弄死一个每当你打败一个训练师呢，你切回来以后呢就是一个墓碑。
但其实真正更加灵异更加诡异的地方，感觉这个游戏都有点渗透到三次元了。
对，它渗透到三次元呢，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后面中间那个剧情什么后来发生什么事你们自己去查，这个很有意思。它后面它甚至渗透到三次元的生活上了，他对
总而言之有点像当年那个午夜凶铃的组织录像带的感觉。
对对对，他把那个他当时存的那个档全部删除了，
所以就不要讲了好不好，我们就给那个听众老爷们留一个悬念，让他们自己去百度好了，
去查呀，
好吧。哎，我们真是太坏了。哦不，我们真是太机智了。
对，太机智了。
对，太机智了。所以具体这盘卡带跟那个午夜凶铃里面的诅咒录像带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呢？然后这盘卡带又怎样渗透到了那个玩家的三次元呢？你们自己百度去吧。好的，那算预告了吧。哎，总而言之，刚才你看，我们说绝对不要去听那个紫园之音料，然后
这个真是我们劝奉劝大家尽量不要去听。
嗯，对对，这个我们真的是很正经的说，就不要去听。对，因为我真的是耳朵贱去听了一下，但只坚持到了29秒，就真的听不下去。
并且你还毒害我，你还记得吗？昨天的时候毒害我，你还开着那个混响，我操，让我也听到29吗？当我听第一秒的时候，我操，你就放了。
哎、好吧，好吧，好的，好的。然后，但是呢，这个关于这个恐惧黑这个怪谈啊，大家去查一下，当茶余饭后的这个娱乐，娱乐一下自己吧，就是、一个谈资。
哎，对，这个始终是看着一个故事嘛。
好的，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就是这样了。那 K 大军，我们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嗯，对，说了这么多呢，如果说能听到这儿的观众老爷呢，也是我们的真粉丝了。
好吧，这期节目好长啊，已经将近要一个半小时了吧。好的，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老梁牙小多，
对，我是下午茶 K 大，咱们可能在下个星期呢有一个。我们再预告一下吧，就是在下个星期呢，可能如果没跑的话呢，我们会四个人会有两个新妹子哦。我们的册子和我们的小彪呢会来参加我们的主播节目，并且呢是作为一个长期主播的主持。那尽管大家到时候呢我们的支持一下，期待一下。好了，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我是下午茶 K 大，再见，
下期见，拜拜。我是老梁家小多。